英相突然宣布7月4号大选，英国将变天。欧洲三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召回大使。欧盟和摩尔多瓦签协定，英国有中共援俄铁证。美国对中国电动车和电池关税8月1号生效。中共对西方掀反倾销调查，专家指会加速脱欧。大陆多名80,000网红粉丝袁富被封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观众朋友，为了感谢大家对三高代谢宝的支持，健康520特别推出15+1好友分享活动。购买15瓶三高代谢宝，即可免费获得一瓶。分享这个优惠活动给你的好友，令他们亦能够享受这个优惠。赶快行动起来，和朋友一起享受健康吧。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号英国首相苏立克突然宣布将在7月4号提前举行国会大选，称他已觐见国王查理，要求5月30号解散国会，国王已同意。卫报指出，执政14年的保守党目前民调支持度落后主要在野党工党超过20%，保守党这次大选几乎稳输。工党领袖斯凯尔预料将在选后成为新首相。大选时间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高风险举动，因为执政的保守党因生活成本危机和多项丑闻，民调大幅落后工党。苏立克声称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而且经济正在好转之后，最终决定了这个日期，称这个是英国选择未来的时刻。他说，我希望我担任首相以来的工作表明，我们有计划且愿意采取必要的大胆行动，令我们的国家蓬勃发展。苏立克最迟在明年1月前举行国会大选，部分分析家认为他会尽量延后选举时间，现在提前到7月令不少人惊讶。有人认为苏立克想借此展现胆识，亦有人猜测保守党内可能有人试图对苏立克提出不信任案，借此延后选举日期，导致苏立克决定先下手宣布提前大选。22号爱尔兰、挪威和西班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随后以色列召回了驻三国大使。白宫表示应由以巴谈判来实现，而不是通过单方面承认来实现。美国和沙特在防务和民用核项目上的帮助进行的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达成美以沙特三方协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长达7个月的战争必须结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几个欧洲国家承认阿富汗的正义无异于给予表彰。尤地亚撒马利亚区 80% 的巴勒斯坦居民支持10月7号发生的可怕的大屠杀，这个将是一个狮子国家，将寻求再次重复10月7号的大屠杀，这个是我们不会接受的。以色列外长卡茨表示，在哈马斯对犹太人进行了自大屠杀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之后，在他犯下了世界上最可怕的性犯罪之后，这些国家选择奖励给哈马斯和伊朗承认巴勒斯坦国。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约有143个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欧洲国家还很少。拜登政府亦回击了西班牙、挪威和爱尔兰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重申美国总统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并将继续通过双方的外交谈判寻求两国解决方案。一位官员说，美国正在同其他阿拉伯国家首脑和以色列讨论这些想法，以协调冲突结束后两国阶段的具体内容，这一进程仍在继续。据《金融时报》报道，近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分别和沙特王储萨勒曼、响尼亚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我们确信沙特的交易已经基本达成，任何协议的达成还取决于加沙战事的暂停。沙利文在以色列的会晤的重点之一是令僵持的停火谈判重回正轨， 以换取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拉法可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且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令人质交易重回正轨。美以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如何过渡到战争的稳定阶段，并提供资源帮助追踪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亚尔，他是去年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22号，欧洲联盟和已经申请入盟的摩尔多瓦签署安全和国防协定，以协助摩尔多瓦增强能力应付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国防部修改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领海边界的方案。法新社报道，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和摩尔多瓦总理雷奇安会面时表示，摩尔多瓦今日成为第一个和欧盟签署安全和国防伙伴关系的国家，其他国家将跟进，以创造一个朋友网络来打造强大的安全和国防，包括从网络安全到对抗混合战威胁等领域更紧密合作。欧盟目前亦正在努力和一些其他特定伙伴达成类似协议。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在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后，摩尔多瓦推动加入欧盟，激怒了俄国。摩尔多瓦今年稍早才和欧盟主要成员国法国签署双边国防协议，是因为在摩尔多瓦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地区涅斯特河沿岸，亲俄官员二月请求俄罗斯保护。涅斯特河沿岸是夹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之间一块合场地区，俄罗斯在当地有1500名驻军。路透社22号消息，俄罗斯国防部提出对俄罗斯在芬兰湾东部的岛屿和加里宁格勒周边区域的边界线进行调整，如果获得批准，该法令将从2025年1月起生效。据塔斯社22号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提议的是明确加里宁格勒地区波罗的海的俄罗斯边界线，如果得到批准，将在相关区域设置此前缺失的直接基线系统，允许使用相关水域作为俄联邦的内海水域。同时，由于领海外部边界位置的变化，俄联邦在海上的国家边界的通过方式将发生变化。芬兰总统斯塔布表示，芬兰政府正在调查俄罗斯媒体有关芬兰湾海域定义的信息。其外长雅尔托宁表示，俄罗斯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俄罗斯正在播下混乱的种子。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表示，俄罗斯调整波罗的海领海边界的计划草案是针对北约和欧盟的局势升级，试图散布在波罗的海的恐惧、不确定性和俄方意图的怀疑，必须予以适当的坚定的回应。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表示，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手中拥有证据，能够证明来自中共的致命性援助在当前或者将要流入到俄罗斯，然后转移到乌克兰，这个是一个重大进展。接下来，英美乃至欧盟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会密切跟踪报道的。拜登政府近日宣布了大幅提高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2号发布公告表示，包括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等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从8月1号起生效。这次受影响的七类产品包括钢铁铜铝产品、半导体、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新关税将在2024年实施，而另一些产品的新关税将从2025年和2026年起实施。根据22号发布的公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那些计划在2024年开始征收的新关税将在8月1号开始实施，而计划在2025年和2026年征收的新关税将分别在当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这次发布的公告还提供了受影响的超过380个产品的特定关税代码和新的关税税率。受到比较多关注的是，8月1号起， 美国将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锂离子电动车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对包括 N95 在内的口罩征收 25% 的关税，对钴矿石和铝矿石等关键矿物质征收 25% 的关税，对船岸起重机征收 25% 的关税，对太阳能电池征收 50% 的关税，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对注射器和针头征收 50% 的关税。根据这份公告，从2025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半导体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比目前 25% 的关税增加了一倍。从2026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锂离子非电动车电池征收 25% 的关税。目前美国政府正在投资几千亿美元的清洁能源税收补贴，来发展美国自己的电动车、太阳能和其他新产业。这些关税亦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免受中国廉价进口商品大量涌入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说，贸易代表发现中共还未有停止它的强迫技术转移相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而且还发现中共一直在试图获取外国技术，甚至变得咄咄逼人，包括通过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基于这些发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建议拜登总统采取行动，进一步敦促中共停止他的有害行为、政策和做法。中共商务部19号发公告称，针对原产于欧盟、美国、台湾和日本的进口共罪罪甲醛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专家指出，此举恐加速西方和中共脱欧。18号，中共央视旗下的社媒账号曾宣称，欧盟对中国接连发起反补贴调查，中方其实亦有充足的反制手段。22号，台湾南麻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专任副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找一些本国已经可以取代从外国进口的商品来制裁，因为共罪罪甲醛中国自己亦可以制造，这个有些反讽意味，为什么不制裁台积电或者是美国的辉达半导体这些产业？因为中国自己做不出来，所以当然不敢制裁。中共在进行制裁时完全是政治的计算，这种相互制裁持续发展下去，结果就是供应链一条一条的脱欧断裂，只会导致全世界的经济必须要再重组，不仅仅是高端科技，连这种塑化燃料都要供应链重组，这会造成中共原来不希望的情形。经济学家王大卫表示，中国这次反倾销调查是有针对性的，目前正在接受欧盟倾销调查的中国廉价电动车通常采用国产中低端共聚聚甲醛作为零件，不会受到中共政府进口调查的影响。受影响的是西方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好像奔驰、宝马、特斯拉、福特等都出口到欧美，他们经常使用进口的更好的共聚聚甲醛。这个是一次经过精确计算的有针对性的打击，不过对欧美企业的冲击影响亦非常有限，因为一年的进口额不超过20亿美元。中国对共聚聚甲醛的进口依赖度约为 50%。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黎荣伟表示，这个是中共常用的谈判手段，一方面他们会给你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会发出一些想要和你谈判的信息，然后强迫你和他谈判。西方的破解办法就是不要对中国市场过度集中依赖，寻求分散市场。现在中国经济里面的国际投资已经开始慢慢地往下走，没有脱欧，但是大家都在说去风险。最近大陆元富网红圈发生了地震，只是网红权星、鲍鱼家姐、柏公子等多名粉丝量上百万的网红遭到封禁。分析认为，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元富会激化贫富对立，中共整治亦是为了防止这种对立的民怨转向中共当局。在22号，大陆多个社交平台出现怨妇网红被封号的话题，例如 多名百万粉怨妇网红被封号，网红权星陈恩怨妇走红，网红网红权星被各社交平台封禁等。大陆媒体红星新闻亦报道了多名网红全平台账号被封的消息。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网红的共同特点就是频繁怨妇。比如拥有 437.4 万粉丝的网红权星曾在直播中自爆，在北京星河湾小区拥有七套豪宅，最大的一套991平方，全身没有八位数不出门等。在5月15号，腾讯、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多个平台同步发出公告，说禁止用户散布攀比享乐、幻想暴富的信息等，平台已着手封禁违规账号。美国知音在21号报道，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表示，大陆的怨妇现象很严重，中共之所以出手整治，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背离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在经济滑坡的情况下，恐怕会引发民怨积累，时间一长，年轻人会将愤怒集中在对于政府的不满上面。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分析表示，中国经济疲软，人民感受不到习近平主张的共同富裕，反而是共同贫穷。网红怨妇如果再群起，恐怕只会增加相对剥夺感。然而，管制怨妇亦无助于提振中国的经济。做人谦虚低调是一种美德，亦会令成功的人更成功。相反的，如果过于张扬，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还记得之前大陆知名的怨妇女郭美美，当年她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在微博炫耀，说自己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和母亲拥有十几个爱马仕包包等。结果之后在2015年因涉嫌开设赌场被判刑5年，罚款50,000元人民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